南无。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经文。皆尊普贤大士之德，具足菩萨无量恨愿，安住一切功德之法，游步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好，先看这一段，下面就赞叹与会的菩萨慎重的自行化他的德业了。从第一句来看，皆尊普贤大士之德，那就是对与会菩萨的赞叹。这一句是提纲挈领的一句，也就是与会的大众都在修普贤的行愿。那这一段文字非常之多，可能在大乘经典当中有这么大的篇幅来赞叹菩萨的功德的，也许就是这一部了。我数了一下，一共有945个字来赞叹。那前面对声闻众的赞叹只有8个字啊，一切大圣神通已达。那这里用了945个字，内容非常的深广。我们可能草草读过，很难把握它要点，所以这次我就把它做了一个科判。这个菩萨圣众第三是第三章，它的主题就是普贤恨大纲，是围绕着普贤恨来修菩萨的殊胜大行的。好，那这里是由四个层次展开。第一是总叹，总的赞叹普贤行德，这就是刚刚念的这一段。下面有别叹，就具体的赞叹普贤行德它是怎么体现的。所以第二部分是别叹还向回向，示现八相成道。为什么这里用还向回向这个概念？就是与会的大众，这些菩萨们绝大多数都是有果相因，已然往生极乐世界再回来的这些菩萨。那对于这桩事情，我们从普贤行的这种三个含义来看，前面我们谈到清凉国师对普贤名号分为三个层次，一个是为前普贤，所以实性满心发大菩提心的普贤；第二是为中普贤，就是实地乃至等觉菩萨这个普贤；第三是为后普贤，为后普贤就是他已然成佛了，得了佛果之后不舍菩萨的因行 以大悲心做种种的示现，到他方无量世界去普度众生的。好，那这个与会的大众皆尊啊，不管是以啊普贤文殊为上首的十方菩萨，还是以弥勒菩萨为首的贤阶中一切菩萨，乃至以贤父啊长者为首的啊在家菩萨啊，这都在这个阶里面。阶就是普遍无一遗漏的，都在遵循修习普贤大士之德。那这个阶，如果你从广义上来说，也包含着与会的声闻圣众12000人，他们示现的是声闻心，但是是内密菩萨心的啊，是菩萨的根性的，所以他们也在这个阶尊这个阶里面啊。这些与会的无论是菩萨还是声闻，悉皆修习普贤大士之德啊。对于这个普贤大士之德，我们还要深入讨论一下。从普贤的名号来看，它就带有着大乘菩萨道的本质内涵啊。这个普啊，说明蕴心广大啊，属求的目标有普的特点，就是他求的是一切诸佛属证的功德，以成佛作为目标啊。从他的悲心度众生来说，属教化的对境也有普的特点，要度化无量无边无数的众生啊。从他自己修行断惑的层面来看，这个普他是要断尽自己无边的烦恼啊。从他要修菩萨大恨来看，他的普就是六度万恨无边的菩萨行海都一一行持到究竟的位置啊。从他修行的时间来看，他的普就是穷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啊，无有穷尽的念念不疲不厌的要修行菩萨的普贤的恨怨，无有尽期。所以这个普呢，在十大愿王，十大愿王就是普贤行的具体的表达，乃是一切菩萨行愿的总纲啊。十大愿王从后面两愿来理解这个普贤两个字。第十愿普皆回向，那从第一愿的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乃至啊这个第九愿的恒顺众生啊，这些所有的恨怨的功德要普皆回向。哎，这就代表普的特点。普皆回向一般通途说，回是回转的意思，向是去向的意思啊，去向哪个地方，一般回向三处啊，回向实际，回向 菩提，回向众生。本质内涵就是回向给一切法界众生圆满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那这些理解都可以从魏宗菩萨或者魏前菩萨来说，但这里是出现在无量寿经里面的啊，所以这个回向就有它净土法门的特定的内涵啊。由这个普皆回向的特定内涵来看普贤大士的行德的本质内容。那净土法门的回向怎么理解？天亲菩萨在往生论里面谈五念门，五念门第五门就是回向门。对这个回向，天亲菩萨有一个界定，不舍一切苦恼众生，心常作愿，回向为首，得成就大悲心故。就这个回向是以大悲心作为本质内涵的，是要去解决众生的苦难，让他圆成佛果的。那这一点是在普贤十大愿王的第九愿恒顺众生所谈的本质内容。为什么要恒顺众生？恒顺众生，一切菩萨由于有苦难众生故，发大悲心，由大悲心发菩提心，由菩提心行菩萨道，由菩萨道圆成佛果。所以一切菩提的佛果属于众生啊，所以就有一个比喻，在生死旷野有一棵大树王，这个众生就是树根，以大悲水浇这个树根，才能长出树的茎和它的枝条花叶果，最后的果就是佛的一切种子为果。所以一个菩萨成佛之后，他一定要报众生的恩，由于有众生故他才能成佛，没有苦难众生他成不了佛。所以恒顺众生，这个众生是九法界众生，尤其是冤非卵动的苦难的众生啊，你成世供养众生就是等于成世供养诸佛，你让众生欢喜就是诸佛欢喜。那为什么会这样？由于佛是以大悲心为体故，悲是谈同体的，既能佛跟众生同体，于是你利益众生佛欢喜，你恼害众生佛不欢喜。好，所以恒顺众生的大悲心就构成了这个普贤的贤的内容内涵。好，那这个回向一定是心里啊，不舍一切众生，要给众生拔苦娱乐的，这是回向的本质内容。好，那这样说仍然还有跟通途佛法啊相共的一面。谭鸾大师在注解这个回向内容的时候，进一步提出两种回向，一种是往向回向，一种是还向回向。 往向回向就是你做的所有的功德回向众生，共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往向，前往极乐世界的回向。那更本质的是还向，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悟证无生法忍，你还得要回到生死酬临来度众生。这就是还向，还就是要回来。好，由往向还向的一个统一，才能成就大悲心。如果你只是我往生了，你在三界轮回关我什么事啊？你就缺乏大悲心。由此，天经菩萨在这个后面的五功德门里面，就跟五念门相应的。五念门是因地之因行了，五功德门从果上来说，就成就了两类功德，一种是入功德，一种是出功德。入功德有四种，由于你信愿持名，就是前面说的你的发愿呐、观察呀、称名呐、礼敬呢，你就能得到第一个功德净门，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第二是大会众门，大会众门可以落到莲池海会，作为菩萨的一员。第三是窄门，修习这个奢摩他止的功夫，可以落到莲花藏海。第四是乌门，进一步修这个观门，能得到种种大乘的法乐。这四种是属于入功德自利的一面。但第五门就是园林游戏地门，这就出功德，你得要从极乐世界出来。那第五门怎么表达呢？以大慈悲观察一切苦恼众生，是应化身回入生死缘，烦恼临终，游戏神通，指教化地，以本愿力回向故，是名出第五门。那这个就跟谭鸾大师所讲的还向回向是一样的。为什么要从极乐世界回来？是由于你有同体大悲，无缘大慈，看到轮回的苦恼众生，不忍众生苦，所以你要回来示现种种的身份，尤其是示现八相成道，回到生死苦海烦恼愁林。这时候你已经是有作佛的能力了，无生法忍证到了，就可以游戏神通，自在，至教化地，你就完全有福德智慧教化一切众生了，就能度众生，不被众生所度了。那这些都是以本愿力回向，就是你因地修行的时候，本愿力它就来得非常重要。你到极乐世界证无生法忍，得到法身功德，你在这个法身三昧当中，是由于你有本愿力，曾经发过愿要回来度众生的，所以他法尔自然的以种种的身份、种种的神通、种种的说法、种种的善巧回来度众生。由此可见呢，这些与会的菩萨呀，他的 本地就不可思议了。那这个他们要回来的这个这一点也体现在阿弥陀佛的大愿里面，第二十二愿就谈这个问题，菩萨一生不处愿啊。那阿弥陀佛是这样发愿的，如果我成佛的时候，他方世界的诸菩萨众啊，从初发心的菩萨到已经是证到实地等觉的菩啊，实地菩萨都能往生到我的刹土啊，一往生都能就近逼至一生补处，都能够证到一生补处位置啊。除其本愿自在所化，为众生故披红示铠，就是但是他因地发的愿要回到生死仇敌去度众生，所以他是披上的红饰啊，就是宏大誓愿的盔甲，到他方世界去修菩萨行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就是开导教化恒河沙那么多数量的众生，安立在无上正真之道。那这个从极乐世界的菩萨，他超出常人诸地之行呢，就成就了菩萨无量的恨怨功德，现前修习普贤之德。他到他方世界去，也是以普贤的行德作为修行的核心。由此我们就可以想象与会的无量大众有相当部分是从极乐世界来的，而就近来说，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弥勒菩萨也都是从极乐世界回来的。大家读《普贤恨愿品》就能看到这一点啊。有时候我们比较粗心的看，不一定是思维这个问题，就是你这个修普贤十大愿王的人，到了临命终时啊，一切威势不再存在了，一切财物离开了自己了，一切眷属也要舍离了啊。唯此愿王不相舍离，这个愿王来引导这个行人的神识，一刹那中往生极乐世界。所以这个十大愿王的引导是指向西方极乐世界的。好，那到了极乐世界就见阿弥陀佛了，同时也见到了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弥勒菩萨等，这些菩萨都共同围绕阿弥陀佛。你看这些我们这个与会大众的上首一看，哦，原来他们是已经去过极乐世界再回来的菩萨，这不是我们构想出来的，这是有经典依据的啊，这是不能随便想象的。好，尤其是下面还有这个往生者，其人自见身莲花中蒙佛受记，得受记已，今于无数百千万亿那由他劫，普于十方不可说不可说世界，以智慧力随众生心而为第一， 而为利益。好，其人就是修普贤行愿的人，他往生极乐世界，他自己就能够见到自己在莲花化身出来，莲花化身出来，阿弥陀佛给他受成佛之际，他得到这个受记，那肯定就是阿毗跋致菩萨了，而他就可以分身善引到无量的世界，在无尽的时间过程当中，以他的慈悲智慧力啊，随众生的根基给予化导。由这些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方世界包括我们娑婆世界有很多很多的极乐的菩萨过来，那在灵鹫山的无量会这个法会上，这些极乐的菩萨也在做影响众啊。由此这些菩萨所示现的啊，以普贤恨愿为核心的菩萨大恨，完全就是从果上入手的，这叫有果相因，也代表着净土法门的一个特点，以果地觉做因地心，因该果海，果车因缘的本质特点。所以我们在这个945个文字当中所看到的这些菩萨的自行化大的功德，完全是在佛的果地上的展开啊，包括说这些菩萨呀 啊这些诸佛所住皆已得住，佛所住的境界他们都能住的啊，大圣所的而皆已的，就是佛所建立的一切的功德，这些菩萨也都平等能够建立。你说说一个因地的菩萨，如果是从通途的说，他是十住菩萨、十行菩萨乃至十地菩萨都不敢说这话，那在我们这个经文当中，这余慧菩萨竟然有这样的一种展开。所以说这些菩萨是有果相因，还向回向，以阿弥陀佛的功德做自己还向，就是回到他方世界生死酬顶苦海度众生的功德，那是真实不虚的。啊，就以这样的一种认知，我们再来看这些经文，就能够理解的顺畅一点。要么我们还是看的这个文字上还是很难切入的啊。这个佛经语深呢，那确实这一段就很深。好，余慧的菩萨大众，乃至于12000个大声闻，都遵循普贤大士之德。普贤大士之德以十大愿王作为总纲，代表着大乘菩萨无量的行愿啊，这叫具足菩萨无量行愿，有时候念恨愿啊。那这个恨是说明他是有实践的意志，身业口业是要表达他的行动的啊，所以六波罗蜜乃至十波罗蜜，由六波罗蜜展开的菩萨的万恨，哎，他都是要身体力行的，要去做的，要去建立的啊。那这些恨啊，是来自于愿，这个愿是跟菩萨的心有关系，他 发了这个愿心，而这个愿心是无尽的大愿啊，众生渐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啊，虚空渐尽，我愿才尽。如果众生烦恼、众生业无有尽故，我这个愿呢，无有穷尽。所以这些与会菩萨都具足圆满一切菩萨的无量恨愿。再看安住一切功德之法，表明这些菩萨的实德安住，就是他正道了，不会再退转了啊！一切功德啊，那功德就无量了，他的慈悲、光明、相好、善巧啊、辩才，等等，他就可以说出很多了，都能安住这些佛菩萨所证到的无量功德状态当中。这个安住一切功德之法，是从他自己的实德来说。游步十方是从他利益众生的全德来说，他安住一切功德之法，包括安立在大涅槃的常乐无尽，他不能独享的。由于菩萨是有悲愿的，他一定要去度众生的啊，由慈悲故不住涅槃呢。所以他游步代表他那种大自在的状态，大神通啊，游行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能够分身善引，示现种种的身份去度众生，这叫游步十方啊，行全方便怒佛法藏，就近彼岸。这三句，他到这些菩萨到十方无边的世界去干什么呢？行全方便啊。这个彭绍生居士在注解这个无量寿经起信论里面，对这三句话是给予高度的赞叹，说这三句经文法义是全摄净土法门的奥义。何以故？一切菩萨所行不离方便。方便是什么呢？方便的这个手段是指向令众生成佛的目标的啊，那这个方便有时候很难理解，什么叫方，什么叫便啊？解释的很多啊，我们日常说啊，方便方便啊，但在佛法讲这个方便呢啊，有一个解释比较契合这个。就是方是指众生的这一边的状态为方，变呢是应众生的状态所施设的法啊。那这个方便是要让他离生死苦得涅槃乐的，所以一切菩萨他行自利化他的菩萨行都不能离开方便。从自利的方便来看，他念佛求生净土就是他能够快速成佛的方便。从利益众生来看，菩萨要建立净土，建立净土的目的是为了饶益众生啊，无论是自己求 净土，还是自己建立净土，他这个方便呢，都是菩萨行的一个不可绕开的主题。好，所以一切菩萨以方便故取于净土。啊，取于净土，前面讲回向，回向一切众生共同往生。你到了净土，净土就有佛嘛，啊，就能够常见佛。以见佛故，就能闻佛说法，得佛的光明愿力加持，啊，消孽障，开智慧，得神通，得相好，就能够叫做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呢，就能够入就是证到了佛法的无尽的宝藏啊，佛法藏也就是如来藏。如来藏含摄着无尽的功德，所以你都能够证入啊，而这样就圆满自性本具的妙觉明心，就究竟彼岸。这个彼岸是大涅槃的意思，就是对这个大涅槃的境界常乐我净，得到了至极的圆满的啊证悟啊。所以如果没有方便，无量的菩萨行门终不可成就。所以这个行权方便就在这里啊来得非常重要。这个方便在大般若经它有个梵文叫欧合啊，这个以般若为母，以方便为父啊，所以这个为父的这个功能却是以方便来表达，看这个方便多么重要啊。所以这个行权就是权巧善巧的意思，有时候也是权是暂时用一下，到达目的就可以不用了，就好像渡这个河需要一个筏子啊，那渡到对岸这个筏子可以不要了啊。所以这个方便有时候是用现在话就是它的工具价值，就像这个船筏啊，你渡这个河需要这个船筏，到了对岸你不需要再执着这个船筏了啊，暂时用一下，到了目的可以不用啊。啊，其目的就是让自己和一切众生证悟到佛的法藏啊，究竟圆满大涅槃的佛果。好，下面请看经文。于无量世界现成等觉，除斗数兜数天，红宣阵法，舍比天宫，降神母胎。好，这就到了啊，别叹还向回向，示现八相成道的这个啊这一段了。这一段是由三个部分展开。第一是总名，总的阐明这些与会菩萨他们在十方无量世界示现成佛的这种啊状态。那你看这些菩萨就不是一般菩萨了，如果是初发心菩萨他没有能力示现八相成道，你就是原教的初住菩萨 也只能够在100个三千大千世界示现诸佛，示现八相正道。你到了他这些菩萨竟然可以在无量的世界示现诸佛，那真的就从果地上回到因地的行持才有这种能力。在净土法门当中，他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给他的加持就得是佛的果地上的功德，他才可以无量世界示现诸佛。这叫全舍佛功德为智功德。好，那这里大家看，示现八相成道是以释迦牟尼佛一代的示现作为一个例子来表达的。那这样我们就会在思维，释迦牟尼佛他是不是也是从极乐世界来的呢？为什么要这么比例释迦佛在南阎浮提示现八相成道的过程呢？其实来说，释迦牟尼佛的本地和极门也是不可思议的。释迦牟尼佛也是从极乐世界来的，在娑婆世界示现八相成道来说无量寿经的。但大家说这有依据吗？首先是无量寿经后面谈这个极乐世界的莲花有84000叶，一一叶有84000脉，一一脉有84000光，一一光示现了无数的菩萨。这些尤其是在东方世界示现诸佛，教化安利无量众生于无上正真之道。那站在西方的角度来看我们娑婆世界，那就是东方的。那从极乐世界的莲花光明当中示现的无量的佛到了东方来了。我们想释迦牟尼佛又何况不是其中的一位呢？那这么说仍然还有一点猜测的感觉。好，进一步，有一部经《大乘如楞伽经》《楞伽经》是当年的达摩祖师给慧可来印心的，当然那个是这个四卷，这个有好几个译本，这是另外一个译本。有一个记子说，十方足叉度众生菩萨中，所有法报佛化身及变化，皆从无量寿极乐界中出。说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有很多的佛，有法身佛、报身佛以及他化身化身、应身、化身都是应化身表明是八相成道的，还有这个佛化佛就是随种种不同的众生的类别做种种不同的变化的。好，那这些法报化的佛都是从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里面出来的那有经文的这种印证就不是 杜撰了啊。于是在这里就以这个释迦牟尼佛一代的啊示现来比况与会的菩萨大众啊八相成道的情形，表明这些菩萨也是同等的在十方世界如释迦牟尼佛那样八相成道示现来说净土法门。好，那对于这个八相成道啊，对于一切佛弟子都很熟悉了啊，也有很多的啊《释迦牟尼佛传》，还有很多影视啊拍的电影呢 啊连续剧呀 啊我想大家都比较熟悉，但虽然熟悉这个整个过程，但里面的法义不一定很了解呀。好，首先来看第一项，怒胎相。怒胎相就是啊，处斗数天红宣正法舍比天宫降神母胎这四句。如果以释迦牟尼佛作为一个公案来展开的话，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首先是在燃灯佛得受记的，那是在第二阿僧祇劫满的时候，这个善慧仙人呢，以五金青莲花供养燃灯佛，以及这个佛要路过的里面有泥巴，哎，这位善慧仙人就把自己身上穿的鹿皮的衣服啊脱下来盖在那个地面上，还没有盖完，然后把他的头发也散开啊，淹盖那个泥泞，让佛走过去啊。那燃灯佛给他受记，他会在五浊恶世做佛啊，号释迦牟尼啊。从此之后，他这位善慧菩萨就有36次在天上人间的示现，最后就在迦舍佛的时候以比丘的身份尽持犯恨，就是一生补处了。那一生补处的菩萨，他的法尔自然的就会升到兜率天去等待，那后补佛等待时节因缘成熟来降诞。那为什么就在斗率天呢？不在下天呢？不在上天呢？欲界有6天呢？啊，那斗率天属于第四重天，这个天叫妙足或者喜足的意思啊。这个五尘的生活非常的微妙，那个天人呢也很知足啊，这个没有一切斗争啊。啊，结使烦恼结使呢，在兜率天啊，不厚不利啊，天人智慧安隐，而且从兜率天的寿命来看，比较适合啊佛降诞的这个时间态，它是4000岁。那4000岁如果换成我们地球的时间，那就是56亿7000万年了啊。再看这个佛升到兜率天还有一个中道的表达 啊，兜率天在欲界六天当中，再加上上面的那个大梵天，正好它处在中间啊。那处在中间呢，佛对这个中是很注重的，所以他降诞要生在中国啊，神识下来也在中叶啊，出家也是在中叶啊，于城出家啊，修苦恨呢、啊，这个不能偏，最后行中道德的无上正觉啊。那一代十教都是中道为人说法，甚至最后入波涅盘，在居士那桑树林也是中叶入涅盘，所以佛号要中法故，所以在斗率天生斗率天。到了斗率天，佛为这些天人讲经说法啊，苦空无常，甚至讲108种啊法门的智慧啊。就释迦牟尼佛一代行化到斗率天，成为护民菩萨，所以在那里弘通宣扬啊佛法。护民菩萨在兜率天是很受天人拥戴的。所以他要降诞的时候，一切天人都很悲伤。与很多天人也跟随着他一起来到南阎浮提。那这个一生补处菩萨，也就是菩萨的幕后身，他为什么是舍比天宫，是从天上来，不是从人道来，这也是有因缘的。就是天道尊贵呀，在六道里面，天道是最尊贵的，这第一个原因。第二原因，从天上降诞的时候，有种种的内向感应。如果人道里面来，就没有这些内向了。再就自古以来，人都恭敬天。所以他一定是要从天上下的。我们现在人就没有这种感觉了，认为这是不是神话？天上还会有生命吗？从无量寿经来看，释迦牟尼佛就不是地球人了，他是斗率天下来的，用现在话就是外星人呢。那舍比天宫的舍比天宫，当时他活到了4000岁的时候，护民菩萨也示现了天人生命即将结束的那种五种衰相啊。五种衰相就是眼睛就眨巴眨巴的啊，头上的花冠就枯萎了，衣服受尘垢了，腋下流汗了啊，这个自己的天宝座也不喜欢坐了啊，这就说明他的天上的生命即将要结束。这也说明，你就天上那么长的寿命，最那么享乐，也是无常法，是不究竟的。但作为一个一生补处菩萨，这也是他的示现，
由此来教化这些贪恋天堂五欲快乐的天人，寿命也是要终结的啊。所以即将要作佛的时候，在兜率天现五种类相啊。第一，大放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第二是大地十八种动，十八相动，天宫都在震摇；第三，魔宫隐蔽不现；第四，日月星辰无复光明；第五，天龙八部悉皆震动。所以这个舍比天宫这里面要下来还有内容呢，所以下来之前要观察，观察众生的机缘是不是成熟，要观时。一般佛降诞有八种时可以下来啊，人寿八万四千岁的时候下来，七万岁、六万岁、五万岁、四万岁、三万岁、两万岁，这个时间点可以过来，再最后就是百岁。所以这个复明菩萨观察南阎佛提人寿百岁的时候，他可以下来，众生的缘分成熟，也是他因地曾经发愿要在五浊恶世百岁的时候以大悲心过来。再要观观土地，他要去的那个国家一定是在整个南阎佛提是中间地带，叫中国身，一定是富庶的，文明程度很高的。第三，要观种姓，佛一定是在高贵的种姓出来的啊，高贵种姓在印度刹帝利婆罗门，尤其是在末法的时候，那这个啊，就是五浊恶世的时候，大家都重视权力，那就要示现在刹帝利国王家。如果是在重视精神价值的时候，就会投身在大婆罗门家啊。弥勒菩萨在人寿平均八万岁的时候降诞，他就投身在大婆罗门家啊。好，这个第三是观身处，就是谁为母亲，那这个能够做菩萨母的一定是要庄严清净善良智慧，品德上没有任何污点啊。好，那就观察符合这一条件，就是迦毗罗卫净饭王王后摩耶夫人。这个佛示现在上面示现五种衰相的时候，就离降诞只有十二年，十二年前就派了一个天子叫金箍天子在南阎佛提考察哪个国家可以做降诞，哪个家族可以做选择。那金箍天人考察一圈之后，向上面向复明菩萨所讨论的，复明菩萨一一都否决了就是他所举的那些国土、那些国王、那些虽能也很有力量、很深妙，但是总是不完美啊。最后选择的是迦毗罗卫净饭王王后。这个摩耶夫人堪能怀菩萨， 于是就从兜率院不施正会落于母胎。好，这个降神母胎，这里面也是生命的奇迹啊。首先从生命的诞生来说，一般有四种生：裸生、湿生、胎生、化生。那这位佛降诞都是示现胎生，为什么？裸生和湿生果报比较卑劣，所以佛不以这两种形态生。化身虽能甚妙，但是众生就会觉得你化身过来的，是不是幻术？不是真实的，人就会有诽谤之心。甚至你过来，你福德智慧很高妙，人家也不会学啊，他是化身过来，这不是修来的，人家就有这个。哎，所以佛你看为了度众生，这考虑的很周到，是胎生。那胎生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可以选择生在高贵的王族，来借助国王的力量来扶持佛法。第二，你示现胎生，你一个从小到大的过程，有父母，你就可以孝敬父母，给众生做一个孝的榜样。第三，就是你生在高贵的家族，最后你比如你本身可以做转轮圣王，你国王位置不要，去出家修道，哎，这就避免了众生的轻慢之心。如果你生在一个一般的家庭去出家去修道，人家他肯定生活不下去，为了点供养去出家，那就这就是轻慢嘛。他国王位置不要，去出家，表明这个生命当中有比国王位置荣华富贵更为重要的价值。那第四个原因就是你示现胎生，他是就有肉身嘛，他涅槃之后就有舍利呀。碎身舍利可以饶益未来的众生。第五个原因就是三世诸佛为了教化胎生众生故，都是法尔自然的示现胎生。所以这个示现胎生很有必要啊。原来西方人都认为这个佛教的这个佛陀是不是神话人物啊？西方有很多神话嘛，奥林匹克众神都是神话人物嘛。但以后他们去经过各种考古啊、挖掘啊，发现这个佛陀悉达多太子是一个历史人物，不是一个神话人物。这很重要，有各种实物的。好，那这个舍天宫，这是慈悲故呢。那天上很享受，很清净，很和乐啊，要离开那个好地方到五浊恶世里面来啊，那没有慈悲心谁会来啊？斗率天人肯定不想来的。有时候看到这么福德智慧庄严的菩萨都下去，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跟着下去帮帮忙呢？所以他们才下来。那这些斗率天人下来，就是在很多的国王家庭诞生了，还有大夫长子各种阶层都来了。 所以你看佛一说法，为什么那么多人过来，这些都是影响中的。包括佛降诞的时候，他要眉间放光，告诉原来曾经发愿的菩萨啊，一佛出世，千佛响应了，所以很多菩萨也纷纷的过来了啊。所以这个佛陀一代的这个示现八相成道，就不是唱独角戏了，那是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团队下来了。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度我们这些迷惑颠倒的苦恼的众生啊。所以这个佛降生的形式，降神母胎，这个就不是世间人的那种样子了，这是摩耶夫人啊。摩耶夫人在声闻教是说她是净饭王的妃后妃正后。从华严经我们才知道，摩耶夫人不是一般的王妃呀，她是等觉菩萨呀。他跟善财童子说他是证得菩萨大愿智幻解脱门。摩耶夫人不仅仅是跟释迦牟尼佛 为母亲，乃是衔接千佛，他都是做佛母的。所以这个本地也是惊心动魄的啊。但是在声闻教讲这个，它比较更贴近人人间法，虽然是贴近人间法，又跟人间法不同啊。它是记载摩耶夫人在睡眠的时候见这个菩萨，就复明菩萨。这有两个记载，有人说是，有的记载是菩萨乘白牙六牙白象腾空而来，还有的就是直接表达这个菩萨他就是显现了白象的形态，六牙具足这个全身都是金色头手都有红光，正念了之，从摩耶夫人的右胁进入，右胁进入，这个都像琉璃一样的，都能开始都能看得到。那这个菩萨降生之后，摩耶夫人就显得非常的快乐啊，这个。他就每天也就是精进修行，受持八关斋戒啊，那这个饮食都是天人送过来的整个的国家这个地下的宝藏都涌起自然生态欣欣向荣，一片的祥和。好，请看下面。从右胁身现行七步，光明显耀，普照十方，无量佛度，六种震动，举身自称，悟当于世，为无上尊，施凡奉祀，天人归养。好，这是第二项出生项。这个出生就非比寻常。我们把出生项列为三个小段。第一是身处异常，就出生的地方不是像人道是从
完全不一样，是从右膝而生。摩耶夫人在怀孕十月之后，这个四月初八日，那个就是整个春天生气盎然的日子，来到了南皮尼园。南皮尼园有一棵无忧树，那这个摩耶夫人右手攀无忧树的树枝的时候，这个菩萨就从右膝渐渐的出来，就是反反出来，树下就有一个大莲花，就这个太子就坐在了这个莲花上，在莲花上没有人扶他扶持，自己就站起来了，站起来在东南西北各走七步，这叫现行七步，步步莲花，眼观四方，举右手自唱言，就举右手表明狮子吼啊，显现那种丈夫奋训之地啊，这天上天下唯我唯物独尊，一般都会说这个，其实还有两句，三界皆苦，我当安之，这些话是表明这位菩萨来到这个南阎浮提示现八相成道的使命啊。有的是记载，可能是这翻译更白一点，就是举右手做狮子吼，我于天人之中最尊最圣，无量生死于今尽一，此生利益一切天人，就是这个菩萨的最后身是要来这个世间作佛利益一切众生的啊。当下大放光明，普照十方无量的刹土，无量的佛土，六种震动，那这个都是不可思议的落象啊。六种震动一般是讲动其涌，这是地动的形态啊，喉这个震喉肌，这是表达地动的音声啊，动就是摇摆不安的样子，这个地起是高低起伏啊，涌呢也像波浪涌起一样的啊，震就是隐隐有声音，喉就是发出的更响亮的声音，即就是像有东西在叩击啊。这六种又各有三种形态，就是比如动变动等变动，起变起等变起，这就有十八种相。那这个比如动就是直接就是动态，变动就是不仅是这个南阎浮提动啊，四天下都在动，等变动不仅四天下在动，整个三千大千世界都在动 这叫动变动等变动，十八种相啊。所以我们这个中国记载就在周昭王二十四年当中啊，大地震动啊，井水上溢，江河水都很啊汹涌啊，有白光灌在太微宫啊。所以当时这个天子问什么，问太史啊，苏由就奏这是西方有圣人啊这个降诞，那这个身教千年之后将来啊这个震诞国啊，他所以这个地球各个国家他都会有内向的啊，乃至于就在这个菩萨降诞的那一天，有500个男孩子也降诞了。哎，这500很多都是国王的这个王子太子啊，于是各个国家的王子诞生都很哎，今天我的儿子降诞有对象啊，他以为是自己的儿子对象，实际上都是复明菩萨带的，真的点小光了是吧？六种震动。那为什么会有震动呢？啊，龙树菩萨有啊举出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欲令众生知一切皆空无常故。你地震来了，一般人都以为大地很坚固的，不会动的，结果大地一动，哦，它的无常感、空感会起来。啊，就好像四川经过那个汶川大地震，那它啊整个的山都没有了，整个地都开裂了，怎么的？哎，这是知无常。第二呢，就是让它升起一种恭敬心。啊，就好像要染这件衣服，先要把这个衣服的尘土洗干净一样，佛教化众生亦复如是啊，先让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众生见到佛有这种神通之力，他的恭敬心上来，身心柔软，然后再给他说法，哎，他就能够入得进去啊，这样就六种震动举身自身，就是这个宣告自己的功德啊，这也是一般的不可思议的。他是一个婴儿啊，刚刚降诞，就像成人一样的很稳的走七步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那种大丈夫气概，这是一般人做得到的吗？所以这个降诞就非常的奇特啊！这一降诞，那当时整个懒皮泥园呢，就自然有两个池子出来了，一个池子是暖水，一个池子是冷水，九龙灌玉。哎，这个当这太子站在莲花上的时候，九条龙跟他来用清洁的温暖水来灌浴身体。啊，那天人，虚空布满的天人，善花音乐供养。然后这个四天王天赶紧用那个天衣啊，柔软的天衣把太子放在宝脊上。那个施凡奉祀，施就是指刀地天王啊，拿着宝盖来遮啊，撑着宝盖。梵大梵天王也来了，大梵天王拿着白符啊，在旁边啊，侍卫在左右。你看这是一个什么场面啊，近居天人也来了啊，无量的天人在虚空当中善花供养。好，那这个
降诞之后赶紧就报告晋范王。那去报告，赶紧报告，一去还没有讲话，先击鼓啊，叫欢喜鼓啊。那晋范王正在朝廷理政的时候，听到欢喜鼓，问什么是这个击鼓，就这个夫人生了一位太子啊，很庄严呐，像黄金一样的。把这个晋范王高兴坏了赶紧集合白象啊、宝车啊、马兵呢象兵呢这些浩浩荡荡的就去迎接太子回城。那迎接回城那个毗卢杰摩天化作七宝的车这个提供给太子。四天王也变化自己的身体变成英俊的少年来驾驭这个宝车。无量的诸天玉女天女拿着种种的香炉，焚种种的天香，种种的天花，种种的天衣来供养太子，引导而行。你看这是多么盛大的一个场景，说明这个释迦牟尼佛降诞在这个地球上这不仅是南阎浮提人的众生的福报，乃至整个的天人都是惊天动地的。佛来出现一尊佛如幽昙花呀，稀有难遇呀。当时有一位五通仙人阿斯陀，他在香山修行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天人纷纷下来，这个大放光明，他就觉得这是怎么回事这么热闹然后他在定中观察，有一个大菩萨要来这个世间了。他是一般修行是不动窝的，这一次他就动心了。正好降诞之后，晋范王赶紧找了很多婆罗门的占相。那这个婆罗门根据他古老的典籍占相这个32相具足，那就说在家可以做转轮圣王，出家就可以成就无上正觉说了两个可能性，但最后说我们水平就这样子，有两种可能性，但要做决定说要请阿斯陀仙人过来，他能做决定说，就是不是选择了，就是他能扣定一种结果所以晋范王心里就动了念头到哪里去找阿斯陀仙人来就希望阿斯陀仙人来。阿斯陀仙人他有他心通的所以他就乘虚空飞过来。那晋范王很高兴赶紧这个在门口迎接他，说甚至很奇怪你今天是路过这里呢还是专门来的呢？那阿斯陀仙人，我是专门来的，就是这两个因缘，天人纷纷下来，这个世间要出一位大圣人，再就是你动的念头，希望我过来，我就来了。那这个赶紧到太子那个宝宫殿呢，这个晋范王给这个太子准备了一个很华丽的宫殿，就到那里。让皇后把那个太子这个像把太子请出来。那阿斯陀仙人他的占相确实很有水平，先是顶礼他先顶礼这个太子，顶礼之后流眼泪悲泣。那晋范王就说你怎么悲泣哭起来呢？是不是有什么不祥是不是这位太子寿命有限呢？ 那这个阿室陀仙人，这位太子太完美了，有这种相，是一定要出家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广度无量众生的。我的悲痛，我是为自己在悲泣。我今年已经120岁了，我很快要升到无想天了。我没有这个福报，能等待这个太子成佛的那一天，我为自己不能闻到佛法正法而悲痛。这个掩面就是流着眼泪趁空而去。而他有一个侍者，他就告诉他侍者，我走了之后你要等待，以后要跟佛陀出家修行，而且教他天天要念这个啊，跟佛陀出家修行。他知道他这个世子等他一走，名闻利养就很多嘛，他可能就会迷失方向，还真的以后这个世子就没有出家，被这些名闻利养全都搞得昏头昏脑。所以这就是这位太子降诞在地球，整个的道地天、四天王天、大梵天啊、净居天的都过来供养奉祀，一切天人都皈依佛陀，都仰慕佛陀，等待着这位佛陀的拯救。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